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早上一觉醒来，查了一下银行账号，突然发现你的固定收入在一夜之间毫无预兆地暴跌了22%，
哇哦，那绝对是个噩梦。
对吧？任何缓冲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听起来那个可能像是一场极端的财务噩梦。但说实话，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这正是数千万美国退休人员在短短6年内，也就是2032年末，将要硬生生面对的现实。
确实是这样。其实，倒计时的第一大声已经非常刺耳了。你看啊，我们习惯于把宏观经济看作是那种，遥远的数据，但这一次的断崖式下跌已经逼近到了普通人生活规划的视线范围内了。
没错，所以欢迎来到我们这次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趋势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弄清楚那个曾经拥有近2.7万亿美元庞大资产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究竟是怎么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一步步走向干涸的。
这绝对是个大工程。
是的，所以我们将跳过那些基础的维基百科式的科普。你既然关注这个话题，肯定已经知道它是通过12.4%的工资税来运转的。我们今天要直接切入这套系统的底层力学、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错位，还有极度分化的政治现实。更重要的是，让你看懂这些数字背后那场无声的代际财富博弈。
没错，这才是最关键的。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钱是由现有的工作人群缴纳的，为什么到了2032年，福利会突然精准的削减22%？这个机械性的惩罚，到底是怎么触发的？
怎么说呢？要理解这个22%的悬崖，我们必须先看透信托基金的资产本质。过去几十年，收上来的工作税如果超出了当年发放的福利，多出来的这部分钱其实并没有被锁在金库里，而是
被拿去投资了，对吧？
对，被系统用来购买了特殊发行的美国国债。换句话说，这2.7万亿美元的巅峰资产，也就是在2017年左右达到的那个峰值，本质上是联邦政府打给社保系统的一堆欠条。
我明白了，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过去进水管的流量，也就是工作人群交的工资税，远远大于排水管流向退休人员的支出，所以水池一直在蓄水，积累了你说的那些国债欠条。
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但是现在呢，随着老龄化，排水管流出的水开始多于进水管的水。水池不仅已经缩水了大约4000亿美元，而且见底的速度正在疯狂加快。一旦水池底部最后一点存水被抽干，等等，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当存水没了，法律不允许蓄水池产生负压的。
完全准确。这里令人思索的是，一旦信托基金的余额在2032年归零，法律设定了一个冷酷的自动断路器机制，系统只能严格量入为出。
也就是进水管当年滴进来多少钱，排水管当年就只能流出多少钱。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届时的税收收入只能覆盖大约78%的应付福利，所以这22%的缺口将直接机械的从每一个退休人员的支票上砍掉，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但这里有一个地方让我很困惑，美国政府对赤字并不陌生啊。我们在面临危机时，通常的做法就是发债、印钱。既然财政部过去可以向公众发债来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为什么在社保面临缺口时，政府不能直接通过借债来填补这个窟窿？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财政机制问题。理论上，国会当然可以修改法律，允许通过一般性借款来填补社保。但你看啊，我们必须看一眼现实的非邦资产负债表。目前，美国政府总支出中大约2/3已经是非自由裁量支出。
也就是那些强制性支出。
没错，这其中就包括了像社保、医疗这类强制性福利，以及庞大的国债利息。如果国会决定完全通过发新债来弥补这22%的社保缺口，这意味着政府的整体预算总额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间激增5%到6%。
哇，瞬间增加5%到6%的刚性支出，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在为赤字规模和利息成本焦头额脑的财政环境里，这几乎会立刻引发债券市场的恐慌吧？
是的，发债是有极限的，你不可能无限制地向市场倾泻债权，而不推高借贷成本。所以，这不仅仅是养老金系统内部的算术题，它其实是直接捆绑着整个国家主权信用的杠杆。
这太可怕了。 那么我们把视线从国债转移到那个水池的两端，显然现在的进水跟不上排水，这背后是人口学巨变。我理解现在人们寿命变长了，但系统的失衡到底夸张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看一组非常直观的比例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就是系统建立初期，大约有150名工人供养一名退休人员。
150个人养一个。
对。然后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成了3到4名工人供养一个人。而今天呢，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7名工人供养一个退休人员。
从150降到了2.7，这简直是断崖式的下跌。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更极端的例子。资料里提到了第一位社保领取者艾达梅富勒。
哦，我看到这个名字了。
对，他在这套系统刚建立时只交纳了仅仅$25的工作税，但因为他极其长寿，活到了100岁，他一生总共从系统里领取了$23,000的福利。
等等，$25的投入，$23,000的回报，这利润率简直比任何加密货币都要疯狂啊。虽然这是个极端案例，但这确实揭示了一个系统性的漏洞。
没错，而且不仅是早期参与者，资料里也提到，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甚至是他们中最富有的那一批，他们一生中从社保拿到的福利也比交进去的钱多出大约50%。
这就难怪现在的年轻人感到非常愤怒了，他们看着工资单上的扣款，觉得自己在为一个庞氏骗局买单。这正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你看，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年轻人抱怨婴儿潮一代拿走了太多福利，展开所谓的代际战争。
是的，这种情绪现在非常普遍。
但是当你在现实中去问这些抱怨的年轻人时，他们又绝对希望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能有一个体面的退休生活。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对人类一生应该如何度过的整个底层假设就已经过时了？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观的图景联系起来，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当初设计这套现收现付制系统时，根本没有把全民拥有长达20到25年的退休期作为一个普遍常态来计算。
对，你想想看，那个以前是工作40年，退休10几年，现在如果有人活到90岁，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有长达25年的时间是不工作，完全靠别人供养的，也就是用中间的40年的工作去强行补贴两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非工作状态。
这在数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对呀，这个商业模式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注定会破产？
从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来看，确实很难维持。这就是现代人口结构与旧有经济制度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除非我们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作为补充，
比如移民。
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是解决这种错位的绝佳杠杆，因为社会不需要为他们的童年教育买单，他们进来后直接就作为进水管的流量开始缴税。
现成的劳动力。
对，但最近几年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美国劳动力增长出现停滞，移民数量显著下降。这就相当于在水池干涸的时候，人为的进一步拧小了进水管的阀门。
既然数学上的失衡已经如此明显，进水管变细，排水管变粗，蓄水池马上见底，为什么华盛顿的政客们面对着6年后的悬崖会陷入完全的瘫痪？我们在历史上明明处理过类似的情况啊。
你指80年代那次对吧？
对，资料里提到1983年社保基金离破产只剩几个月，但里根政府硬是达成了一项跨党块协议，稍微提高了工资税和退休年龄，就把危机往后推了40年。为什么那种妥协在今天绝迹了？
这得归因于现在的政治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写了。目前的立法机构极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而且这里必须要审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完成的一项，怎么说呢，政治创新。
哦，什么创新？
传统上共和党内一直存在要求财政保守，主张削减福利支出的声音。但特朗普彻底打破了这个共识，他把任何关于削减社保或提高退休年龄的讨论直接打成了绝对的政治禁忌。
这实际上是把两党都逼到了同一个角落，现在谁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真话了。
是的，在极度极化的选举环境中，触碰这个问题就等于政治自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集体的政治沉默。
我明白现在的政客们在逃避，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既然纯粹从政策的工程学角度来看，补救方案其实一直都在桌面上。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报告里提到的技术性修复。
对，报告里提到了一些可行的选项，比如将工资税率从现在的 12.4% 微调到 12.6%， 或者针对高收入群体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
另外一个曾经被热议的方案是系统私有化，对吧？把一部分固定的养老金变成个人的投资账户，类似 Slinky 那种。
没错，私有化试图利用资本市场的复利效应，但这个想法目前被搁置了。
为什么？听起来让大家自己去投资股市赚复利不是个好主意吗？
主要是转型期的摩擦成本太可怕了，政府实际上需要面对双重支付的困境，既要填补当前退休人员的福利缺口，又要允许年轻人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这意味着短期内必须发巨量的新债
啊！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债务极限问题。那还有其他出路吗？你刚才提到丹麦的模式，这个很有意思。
是的，丹麦的做法是将法定退休年龄与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自动挂钩。
对，这就避免了每次都要政客去承受骂名。为什么我们不能采用这种自动驾驶的政策来避免车祸，让算法来决定，寿命长了就多干两年？
因为算法在社会层面运作，同样需要基于信任的运行环境。这种看似聪明的自动驾驶政策依然需要极高的政治互信和妥协精神。
即使是客观的数据也会被政治化。
绝对会。立刻就会有人指出，不同收入群体的预期寿命是不同的，富人活得更长。所以统一提高退休年龄实际上是在剥夺低收入蓝领工人的福利。你看，当前的极度分化扼杀了任何妥协的空间。
好吧，如果政客们在装死，政策又无法落地，那选民自己呢？这其实是整个资料里最让我感到无奈的部分了。我们不能把锅全甩给华盛顿，因为大众本身似乎也活在一种深深的认知失调里。
没错，数据确实揭示了这种公众的逃避心理。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者认为社保应该变得更加慷慨。
面对一个马上要破产的系统，71%的人还要它更慷慨。
是的，而且其中45%的人认为系统应该大方得多。
这简直是妄想。那有多少人支持削减福利来平衡账本？
只有区区5%。资料里做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对比。你知道相信新冠疫苗里藏着微芯片的人有多少吗？
多少？
6%-7%。
哇，也就是说，愿意直面现实、接受福利削减的人，比相信疫苗阴谋论的人还要少。
是的，而且这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资料里提到，法国试图将退休年龄仅仅提高两年，就差点导致政府垮台。
对，还有英国的年轻人竟然支持长期来看根本不可持续的养老金三重锁定，而且为了证明这种群体性妄想并不孤立，资料里还给了我们几个看似无关但内核一致的本周数据。
没错，这几组数据放在一起看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看，第一个是目前中国有40%的微短剧演员是 AI 生成的，为的是大幅削减成本。
第二个，德克萨斯州电网目前收到的大型负载请求量达到了220吉瓦，但其实际容量只有大约100吉瓦。
还有第三个，埃隆·马斯克和比尔·盖茨的净好感度。
对，马斯克是-14%，盖茨是-21%。超过一半的人对他们持负面看法，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看啊，这几组数据简直完美地映射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人们对社保的要求就跟德州电网面临的情况一模一样，系统明明只有100吉瓦的容量，公众却攀来的要求220吉瓦的电力输出。
对，这是一种对资源有限性的拒绝。
然后大家又极度讨厌那些亿万富翁，对他们充满反感，但潜意识里又指望从他们那里掏出钱来填补亏空。最后政客们为了迎合这种幻想，也许只能像中国微短剧里那样，用某种 AI 生成的假钱或者虚幻的承诺来发养老金了。
这个联系非常精辟，无论是对亿万富翁的复杂情绪，还是在电网和社保上的供需失衡，都暴露出人类在面对现实的物理和数学极限时 普遍存在的一种群体性拒绝接受现实的心理。
但是时钟仍在滴答作响，距离 2.4 万亿元彻底烧光，迎来 22% 的断崖式下跌，仅剩6年的时间了。这场数学规则与人类欲望的碰撞即将见分晓。
是的，底层的算术规律是不会向人类的情绪妥协的，
绝对不会。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拆解这些绝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或者焦虑，而是让你成为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当你下次再听到政客们轻易承诺福利一分钱都不会少的时候，你要能洞察到那些被隐藏的账本和即将见底的蓄水池。你所学到的不仅是美国的财政困局，更是任何老龄化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数学定律。
没错，保持清醒在这个时代太重要了。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慢慢咀嚼。既然传统的社保契约在寿命大大延长的今天已经难以维系了，那么退休年龄这个概念本身会不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彻底消亡？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假设。
也许未来的社会不再有明确的工作与退休的分界线，而是转变为一种终身持续、灵活交织着工作与休息的全新生活形态。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自己的职业与人生规划吧。毕竟那个曾经满意的蓄水池真的快空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